感谢主，今天八九不离神他们团契带领我们敬拜，我们给他们鼓掌好不好？谢谢。我们也感谢主哈，我们教会最近比较缺少司琴，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些司琴他们在那边努力的侍奉。今天是小康哈，那特别我们为那个 Hannah 好不好，我们鼓掌谢谢他，特别在暑假的时候。我想要先再把刚刚那一首最后一首诗歌唱一遍好不好，我这可以动吗？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我觉得这首诗歌非常好哈，而且在我讲到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唱一遍，请小康弹一下好不好。到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并且去思想，同时呢完完全全向主俯伏，他是无价之宝，但是他也把我们更加的看为宝贵，好，我们是他手中的宝贝，好不好？我们再来请节奏唱弹一下。我这首歌我也很少唱，机会没怎么唱过哈，那可能或许你们不熟悉，但是我这个旋律还是蛮容易的，好不好？来，前奏。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神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我这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哦，主，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少称呼你是尊贵的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少向别人彰显你是尊贵的主耶稣基督。恩主，谢谢你，谢谢你，你是那无价的至宝。当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但是我们却常常追寻那有价的。我们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紧紧地抓住你，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地拥有你。恩主，谢谢你，你已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你。求你继续地张开我们的眼目，心灵的眼目，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常常的 来拥抱你。然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来拥抱你，更多的是你来拥抱着我们。谢谢主，常常拥抱我们，好叫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手掌心中被看为宝贵。谢谢主，求你也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向着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说，常常认定，常常的感恩，你是那无价之宝。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上次我们讲到转念的重要，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没有直接讲转念，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他在其中，他所有的念头是注视在主自己身上，注视在主的保守跟带领上。因此他虽然身系灵物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心里面充满喜乐。我们也知道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也是一个喜乐的书信。他喜乐因为福音传开，他喜乐因为他成为神的见证，他喜乐因为他有机会能够继续的能够把福音广传，特别在罗马把福音广传出去。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得胜者，他也知道在他一生当中他要做个得胜者。不仅如此，他也知道他已经得胜了，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不被捆绑。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自由奔放的生命。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他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他的喜乐。弟兄姐妹，他喜乐，弟兄姐妹，他得胜，他更盼望我们喜乐，盼望我们得胜。无论经过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喜乐，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为主而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有一篇研究报告在这里他说到一件事情，负面的消极思考模式也会传染。圣母大学特别做了这样一个研究，他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做研究，他特别提到说真正产生消极的思想是这个会传染的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他这里提到说这是一个自我观感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说消极思想是天生的认为说这是因为脑中的化学物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或许有些人生来可能比较天生比较稍微悲观一点，但是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去大致的否定这个想法，不单单不是说完全的否定，但是发现这不是最重要的，他反而提到说是自我观感的问题。当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思考模式压力的大小跟这个沮丧程度拿来做一些测验。所以他说提到说这个6个月实验之后呢，发现钻牛角尖思想的人比3个月前多出了2倍，其中沮丧症状并不会被传染，症状不会被传染，但是呢思考模式呢像是钻牛角尖等症状则会彼此传染。所以当有个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呢会传染的。我们常常是认为说疾病会传染，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把这个负面思考模式当作是个疾病。这个研究里面特别证明了这一点，我是个悲观的，跟我跟别人在一起常常讲一些负面的话的时候自然会悲观，自然常常就越把那些不好的事情遭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就拿出来痛批一顿骂一下再这样 才痛快。然后呢你骂得痛快，他也骂得痛快，大家都痛快，觉得说这样子好像问题解决了，发泄掉了。可是呢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 维系着，或者是继续的萦绕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在这里是如此，到另外地方可能又再发现一下，影响了我们的态度。这个负面情绪，情绪会传染的。所以这个他这里一个主持的这个人，他说，在面对压力还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一个人的思考模式会造成未来的沮丧和不愉快。这是不是只有负面情绪会造成的呢？他们做了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也才说到说，其实正向的健康思考态度也很具有传染力。所以不只是负面有传染力，同时他这个反正的时候发现正面也同样有传染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向别人笑的时候，你会发现笑有感染力的，有没有感染力？有哈，是不是？当别人一笑起来的时候，你也会有感染力了。会不会感染你们？你看，你们可能 也笑起来，或许不晓得你们怎么笑哈，或许觉得说这个牧师这样笑就有点疯狂哈，所以你也跟着笑，有感染力了。弟兄姐妹，那既然有感染力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面的感染力，对不对？而不是一个负面的感染力。保罗在监狱里面被关，他觉得喜乐，他当时讲了说，这个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他被关，他被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然后看到他有个奇妙的生命在他里面，非常爆发性充满喜乐的一个生命在里面，因此他们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常常落入在负面情绪当中，继续保持负面，然后有个悲观的思想呢，还是一个正面的情绪，正面的思考，以至于我们迈向得胜？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当然有讲了说，其实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在孩童在小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要找出来可以透过训练做改正的。我们不要老是常说，哎呀，我这个缘故是因为我天生的。弟兄姐妹，天生可以改变，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既然是神所创造，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新造的生命在里面，既然有着新造生命在里面，就可以把旧造除去，就可以把旧造给盖掉，让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发散出来。弟兄姐妹，你到底要是一个悲观的人呢，常常悲观呢，还是要成为一个乐观的人，常常积极思想？基督的生命是个积极乐观的，因为我们积极乐观，我们正面，不是因为我们会怎么样，这不是讲你的所谓的成功神学带给你的积极思想，你想要迈向成功，不是，而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神也希望我们有个得胜的生命，而得胜的生命是始于怎么样，保持一个正向的态度，保持正向的态度。在这里一章 十四节，腓立比说要笃信不疑，这里说到是一个态度上，态度上是笃信不疑。很多事情当我们领受了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会受到一些状况所影响，影响我们的信心，环境会带来，周围的人会影响，但是信心不能变。这里提到说他们笃信不疑，笃信不疑，神也希望我们常常保持着对他笃信不疑的心。笃信不疑，主爱我们，笃信不疑，主常常愿意扶持我们。这个笃信不疑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保罗他存着一个笃信不疑的心是什么呢？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他就全然的接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知道是叫爱神人得益处，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更美好的安排在其中，他接受，他笃信不疑神的保守，笃信不疑神的带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态度上 必须要笃信不疑，另外就是放胆并且坚持去传神的道，放胆去传主的道。弟兄姐妹，传主的道是需要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打压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当你要传复活的基督的时候，很多人会嘲笑你，需要放胆去传的。而你怎么去突破这些呢？唯有放胆。当放胆的时候呢，人家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人家知道我们是为神而活的，他们或许就会改变了，或许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在你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在你里面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滋生呢？所以放胆传道要勇气，传道在于勇气跟坚持。我们知道海峡两岸彭帅跟谢淑薇，他们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的好网球双打选手，去年第一次两个合作得到温布登，然后呢，同时呢，特别是在那个年终的这个WTA 的这个年终的巡回赛总决赛当中拿到冠军了。当彭帅回去的时候呢，接受杨澜的访问，我碰巧看到那个视频，那视频里面提到他访问他的时候，因为在第一盘他们在爱比赛的时候，第一盘5-1领先了，眼看再下一局就拿下第一盘，只要拿下的时候后面就容易了。在这个时候呢，却没想到被对方追到4-5，追到4-5的时候他们有点慌了，不晓得该怎么办。这时候那个教练提醒他，特别彭帅说教练提醒他一件事情，因为彭帅的后场攻击他的很强，他专门打后场对抽很强，但是被别人追上来的时候，快要被逆转的时候呢，常常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失去信心。他说他特别 提到说教练跟他说一句话，告诉他一个词，这个词是什么？勇气。当他听到说勇气这个词的时候，他想说怎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勇气呢？然而他接受下来了，哦，原来如此。因为教练在这训练的时候常常提醒他，有的时候他打得不够勇敢，不够坚决，而在这个时刻是需要勇气的。当他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呢，对方发球过来，眼快发球过来挤到他的时候，他突然侧身勇敢的打一个直线球，而那个直线球打进了，那一盘拿下来了。他说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来很多时候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时刻快要被人家逆转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不是还是保守的，而是放胆的，因为他有天赋，他有能力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失去了勇气。神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心，当我们放胆传福音的时候，神会做工。我们是不是更加的放胆来传？需要勇气。这是在态度上的时候需要笃信不疑，需要放胆，要勇气去传。另外第三个这里提到是他说情愿，情愿与主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保罗他说他情愿，情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神不把他带走，但是呢，他知道神把他留下来有帮助的。保罗他深深知道基督是他的生命，因此呢，他很想回天家，很想到主那里去。虽然神不允许，但是他知道需要与主同在。当与主同在，就是连结在一起。虽然不能够到天家跟主连在一起，但在地上要常常的保持主的同在。感谢神，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唐青宇弟兄他特别在之前就跟我交通过了，然后他就落实了，他说 弟兄需要聚，需要有个弟兄聚会。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姐妹常常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弟兄就比较缺乏，他有这个感动，所以他就召聚了我们一群弟兄聚在一起。那天有六个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盼望每个月有一次，每个月有一次我们弟兄能够说些心里的话，我们弟兄能够彼此的扶持，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聚集的时候，弟兄能够更加爱主，因为爱主呢就更加爱妻子，也就更加爱自己的家，然后呢让弟兄能够被建造起来。我们弟兄是需要常常聚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常常与他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连在一起，如果没有连在一起的话，就容易软弱。即便我们在连在一起会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可能缺少人扶持。当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会可以彼此提醒，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扶持。弟兄姐妹，有主的同在，这就是与主连结，常常与他连结。感谢主，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团契小组，大家连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仅是聚在一起，也彼此连在一起。保罗提到主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正向的态度，而这正向的态度也就是提到说，我们在信心上，我们在勇气上，我们在与主同在上需要保持着，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迈向得胜。另外，迈向得胜的内涵在于正确的认定，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正确的认定。首先一个认定就是受苦是为基督，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为基督，为基督。保罗特别提到他是被主所救拔回来的人，他是被主所使用的人。既然是如此的话，要做神的工，不是为自己做，乃是为基督来做。他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不是去要建立他的名声，他也不是要去建立他的国度，他传扬福音是为基督。有高峰的时候是为基督，有低潮的时候也是为基督，被捆锁的时候是为基督，当与弟兄姐妹一起相处分享主恩的时候也是为基督。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定，这就提到一个是心智的问题，我们的心智的问题。如果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只不过是要为了自己求得温饱，或者是求得飞黄腾达，很好，这是你的梦想。但是神更愿意调整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为基督而活？当我们为基督而活的时候，神他为我们而活就值得。当我们为基督而活，神就更多的来建立我们，给我们领受更多的福分，更多的美善。所以在认定上是非常重要的，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的认定很重要。主的得胜，神的得胜，不是在这个地上，地上是粪土，地上是会过去的，这是有限的，会消失的。神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基业，所以必须在认定上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是要为基督来活。那保罗在这里又特别提到说，他受苦，受苦被别人逼迫，他因此他知道这是为基督。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所谓的时候呢，我们受苦我们就不觉得太苦，对不对？当我们是为自己的孩子摆上，或者是为我们所爱的人奉献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他所摆上的时候，即便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很辛劳，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苦，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回顾的话会觉得蛮辛苦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所爱，有所付出，就不觉得苦。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特别提到，就是我的受苦是为基督，特 特别提醒，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认定。或许我们有人被别人唾弃，或许我们有人真的是被别人不喜欢，可能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在这样时刻是为主受苦，神必纪念。另外他提到就是传基督，这是他的目的，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就是要去传扬基督，把基督的福音给传扬出去，这是一个存心的问题。当然保罗也提到说，有人传基督他们 有出于嫉妒，出于纷争，这些东西他不在乎，只要福音传出去就好了，但是很在乎自己的存心。他可以不在乎别的存心，但是在乎自己的存心。这个存心就是要用爱来传基督，要出于爱心来传。这个存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传基督虽然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理由，但是他更加的知道他是用爱来传。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责任很重要，对不对？当你有责任的时候，我来服侍主，因为有责任所以我就付出，因为责任把我圈在一起来服侍，很好。但是神希望我们更进一步，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主是出于爱。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门徒四散了，彼得跟他的同僚们也都很沮丧，所以有一天就带着他的那一帮人，他的一些同僚们一起去在加利利海湖边 在那边下网捕鱼。那时候耶稣显现了，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彼得知道是耶稣的时候，心里面有五味杂陈的情绪，他知道他不配，他对不起主。当耶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也让他们吃饱之后呢，我们对这段经文也都非常的熟悉，耶稣就问彼得说什么，问他什么，问他三次说什么，你爱我吗？所以耶稣基督他特别提醒彼得，没有关系，你过去不认我，但重要的要调整回来的是，是不是仍然爱耶稣，仍然爱我们的主。所以神常常的会提醒我们，我们的服侍是不是爱主而服侍。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来服侍，来摆上，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责任的缘故，但是我们如果是只是强调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会背得很重，有的时候觉得会撑不过去。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都是为了爱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动力，我们所做的神都纪念，因为爱所以觉得担子不重，所以他的认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他，传基督是用爱来传，是出于爱，是出于爱。求主帮助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定，他就是特别在生活上，生命上，也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常常尊主为大，来显彰显基督。保罗深刻的知道他不是要来彰显自己，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不是要去告诉后代的人或者当代的人说，这是保罗堂，这是保罗的教会我的名字叫做秋什么对有人还不知道，只知道我的名字叫做邱牧师，邱灵光，灵光我从台北来，台北有一间教会就叫灵光堂，灵光堂，我有时候笑说，那是我的教会，
那是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哈。啊，邱灵光牧师没有在邱在灵光堂牧会哈。啊，这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常常讲说，特别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建立教会就当作是自己的，有的时候就扒着不放。弟兄姐妹，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神的。如果名字挂了是跟你一样的名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本来就不是你的。但是如果说不是挂了名字，这是你所亲手建立的，这也不是你的，这是神的。所以不是要去彰显自己，保罗他特别提到，我不是要彰显自己，他是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照常显大。如果他所建立的教会，神借着他所建立的，让主基督被彰显为大的时候，这是他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他的在地上的目标，让主基督的福音能够被传扬出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然这里也提到了，不单单只是说所做的事工，而是在生活当中，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合一的行为，良善的作为，能够彰显基督。保罗在监狱里面，他献出喜乐，他得到自由释放，不仅如此，他可以安慰扶持鼓励很多的人，因此基督被显大。他不因他的环境而被捆绑住，而不因为他所受的患难而在那边哀声下气。弟兄姐妹，这是保罗他彰显主基督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实质上的得胜是始于是要在态度上，同时在认定上，这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蒙神纪念得胜在于履行神所托付的使命。神希望我们得胜，但不是只是在我们工作上得胜，也不是在我们的成就上得胜，不是，而是神的使命，而是你去做了神所托付的使命。他在这里提到说，是叫福音兴旺，这是被神所纪念的，这个得胜是神所要的。所以保罗他特别就这样子点出来，他的使命就是叫福音兴旺。我们领受了福音，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给我们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喜乐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不是只有我们来把它保留住而已，不是只是让我们自己享受而已，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被神得着。所以保罗他说，我的使命就是要叫福音兴旺，他所遭遇的任何事都是要叫福音兴旺，也就是让人能够从他自己身上看到福音如何改变了他，如何圣化了他，如何的激励了他，同时呢，让别人能够更多看到他有基督在里面成为他的宝贝，活出来的是可以胜过任何的环境的，胜过任何的艰难险阻，甚至胜过自己的情绪还有罪欲所带出来的挑动。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履行神所托付的使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使命就是叫福音兴旺。另外他提到了，就是要传神的道，把神的话语传出去。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叫我们每个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所给我们的恩典， 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恢复跟神的和好。那另外就是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是带出能力的，所以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不仅是把耶稣的救赎工作传得清楚，更是把神的道，神的道包括他的诫命，包括他的指引，包括神的计划，这些都是神的道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这本圣经他在主的面前，他自己是很盼望能够把主的道能够讲得明白，传扬出去，让更多人领受。而他在这里提到的就是他希望能够放胆传扬的神的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所惧怕的？我们相信我们有很多有所惧怕的事情，这些惧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惧怕没有可羞耻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惧怕得罪神？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领受跟表达，就是他可以放胆，他可以不惧怕任何事，唯一惧怕的就是得罪神。他也怕没有去传神的道，这是他所惧怕的。他有这样的性质，但以理他惧怕得罪神，宁可被放在狮子坑里面，他不向王的像跪拜，他惧怕得罪神，但是他不惧怕传扬神的道。这是他所领受的，他知道当愿意为主付出，他也了解只要放胆去传扬神的道，不为神所托付的使命，他知道这样的作为是被神所纪念的，而能够不惧怕传主的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能够叫主的福音兴旺，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感谢主，神用了不少的一些宣教机构，有地上的陆军，也有宣教的海军，被差派到海外去，神也有一些所谓的空中的天上的空军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在这时候，感谢主，我们的林玉华姐妹她有机会回台湾去，那我也给她一个功课，就是说盼望她回台湾的时候呢，能够去看一些宣教机构，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 看到更多到哪里去传扬福音。当然神也让我们在本地做一些宣教的工作，特别也像一些学生，无论是 UB UConn 的学生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眼目也更多要看到有许多地方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我也期待我们将来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多人他们愿意去出去，去宣教。那我们也知道，应该是去年的时候，那个林敏的儿子 Eric 对不对？对，他也跟着这个刘明辉牧师的儿子他们到了台湾去做短宣。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很频繁的或者是很正常的去做短宣的工作，因此呢，希望现在所推的是希望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先做一些访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没预备好也没有一些特别负担去做短宣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先去访视一下，去了解一下宣教的工厂，会给我们一些震撼，或者给我们一些提醒，也帮助我们能够为这些来祷告。也感谢主那个卢俊他也回去了他回大陆的时候呢，也去了一个家庭教会，本来今天也想请他分享，他说时间不够多以后看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请韵华姐妹简短的给我们有十分钟来分享一下她回去她看到些什么，好不好？也 让我们借此能够从当中来接下来为他们祷告放了。
候有机会可以就说带我女儿